台美洲毯第十四起，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以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大家下午好，欢迎接听我们每周谈的第十四期啊，我是首席王翩翩。我今天汇报的内容是建筑央企一季报的前瞻，以及对于个股鸿润建设的重点推荐逻辑。首先第一部分是建筑央企一季报的前瞻。我们从几个方面去看的话，就首先第一个从行业的实物量来看啊，那个我们觉得一季度经营是比较有压力的。首先是今年春节比较晚，这个虽然正月复工比去年其实早一点，但是对应到一季度这个330之前331之前的春季的实际的施工时间其实是还是减少。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截止到三月底，截止到我们统计的4月3号，这个全国水泥平均出货率41%，同比下滑6个百分点。这个全国水泥价格这个345也是同比下降的。然后同期，截止到三月底，沥青开工率也是同比下降的。这个反映的实物量是有一定的压力。然后，从企业的这个订单来看啊，因为很多那个大的央头部央企的话，那个除了像中国建筑化学这种月度披露订单的，其他的其实中铁、铁建这些都还没有公布一季度的订单。我们从中国建筑的订单来看，其实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啊。这个中建的话，一到三月份新签订单是同比下降1个点，还比较平稳。但是结构上来看的话，就是首先就是内需啊，国内是下滑1个点，出海增长9个点。这个也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印象。然后出海这个9个点呢，我们之前讲到，就是公司现在这个在东南亚、在中东啊，这个可以称为是海外新基建这个之王，这个接了很多这种AI 相新基建的一些建设项目。然后从分行业来看的话，中国建筑一季度的房建订单是同比增长6%，基建订单下滑14%，这个差距非常大啊。我们可以从此可以看到，就是房基建这个对比可以看到，就是基建包括公司可能做的比较多的传统基建这块可能相对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然后中国化学的话，一到三月份新签订单是1149亿啊，比去年1111132是同比略有增长。然后中冶的话，一到二月份订单来看的话，是比去年同期是那个1400多亿，是已经下降了28%。然后今年的话是1300多，然后同比去年也是有所下降的，然后降幅是收窄了。那么从这些已经披露的订单来看呢，我们从中可以大致推测啊，这个传统的基建订单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那么回到那个业绩前瞻这块，就是我们的结论就是包括那个前期一些调研沟通啊，就是我们觉得整个行业整体啊，这个一季度是有一些压力，这个判断新签和业绩啊整体来看的话会有一些下滑的压力。那么这个结构上来看的话，就是新能源新基建可能要比传统的基建要好，那这个具体表现为像中国化学、能建、电建、中建啊，可能相对来说要比中铁、铁建、交建、中冶要好一点。那么其中这个代表性的几家公司啊，比如说化学，中国化学的话，25年全年还有26年一季度订单啊，刚才我们看到就一直保持增长。然后业绩的话，从24年 Q3 以来是每个季度单季度都是持续同比增长。这个我们判断公司一季度在央企里面应该算是相对比较好的。判断一季度的话，化学的收入利润可以继续保持增长啊。但是去年我们知道中国化学它一季度是超预期增长的，这个当时基数也不低啊。那么预计我们今年的话，一季度个位数这个这么一个增幅的一个水平。那么其他的话就是像比较偏基建的，像铁建啊、交建、中铁等等，我们预计可能一季度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其中中铁的话，因为有矿产业务，可能会相对的对业绩会有相对的一些增厚。然后后续看的话，就是从最新来看啊，首先行业的资金面的话，我们看到最新一周的这个专项债累计金融资数据啊，已经达到1万亿，是比去年这个2024年都要高的，累计发行已经是1.3万亿，这个达到全年的30%，比去年同期是加快了3个百分点，这个比过去3年平均速度也要快。可以看到资金面的话是持续在改善的。然后4月24号全国水泥平均出货率45%，这个同比这个下滑3个百分点，比那个月初的时候那个6个百分点可能要降幅要收窄了一些。那么回到建筑央企啊，我们的观点的话依然是做重点推荐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从26年业绩来看啊，这个虽然一季度可能整体来看有一些压力啊，但是26年比25年这个25年一个下滑的情况，就是26年的话可能这个是还是有一些改善的，这个至少这个降幅会收窄一些。 同时呢，金融央企是兼具一个是低位高股息的一个防御，同时又具备一个进攻的一个科技转型还有主题催化的这么一个机会啊。那后续的话关注的催化包括这个一个是稳增长，因为二季度来看啊，就是经济包括外需啊可能会承压，那个之前发改委也这个官员也讲这个未来五年这个扩大内需这个定调，这个要扩大内需啊，做一些政策，包括一些两重一些重大工程要尽快开工。那么考虑到二季度别的经济风向可能会承压，那么像基建地产政策如果二季度边际发力的话，那我们判断的话建筑央企应该是率先受益的啊。那除了稳增长之外的话，我们其他也关注一些外交活动，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一些变化啊，以及这个国企改革，以及这个央企们这个新基建业务的一个重估价值啊。所以我们对于建筑央企头部建筑央企还是做一个推荐。然后是我们对于鸿润建设的个股的这个推荐逻辑啊。这个鸿润建设的话在周四晚上发布了年报，去年年报，这个其中有三个亮点我们觉得可以提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到公司的规模净利润是基本同比持平，那么公司去年的报表的话基本体现的是它传统建筑主业基建主业，这个同比持平的话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公司的主业已经筑底啊，比较稳健，这一点的话也是被验证了。那么我们预估的话26年主业这块还是保持三个亿左右的业绩啊，那个是一个坚实的一个有业绩一个坚实的一个估值的基础。那么公司另外还投资了杭绍台高铁还有这个金祁门核电等等一些基建项目，这个是作为是出资投资的。那么根据杭绍台运行情况，我们预计可能今年就会开始这个高铁这块就会贡献这个千万级的这个投资的利润。那么第二个亮点是公司的去年现金流11亿，是利润的接近4倍。同比前年的这个现金流是多流入了将近7亿，这个同比大幅增长接近2倍。那拆开来看的话，这个收现比是120%，这个同比增长了24个点。这个也是验证我们之前讲的逻辑，我们一直强调鸿润建设呢，这个、经营是非常稳健的，项目质量很高。那么在过去3-5年吧，这个行业下行期，公司是主动控制了这个订单业务规模。那么在手订单这个新签订单的利润和回款质量是远远高于显著高于同业的。那么公司作为基建公司呢，这个自己在研发生产盾构机啊这样的国之重器，那个同时呢主要也是在上海浙江这些经济比较强的财政比较好的区域拓展一些民生类的这个重要项目，比如说以前的地铁还有一些市政路啊等等。这公司历史上啊可以看过去上市以来报表啊，从来没有出过亏损也没爆雷，所以可以看到公司经营还是非常优秀的。然后第三个亮点就是我们一直推荐的公司的科技转型的逻辑。公司在年报里面重点强调这个要转型科技和新能源。我们看一下具体表述啊。首先第一个是科技业务这一块提到公司要这个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企业优势，加大科研投入，着力探索布局高科技产业上下游和产能落地，这个培育公司的科技的新质生产力，重点拓展科技产品在应用场景的测试与验证及生产制造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公司已经在很多方向做了布局啊。这个其中说到产能还有这个重应用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意有所指啊，这个可能后续会有一些业务落地。然后这个新能源业务这块叫延续投资加 EPC 拓展高端制造，这个持续深化和国内头部高校顶级团队还有行业类的优质企业的合作，这个结合宣城鸿润新能源产业园超高功率圆柱电池以及低空经济电芯项目的投资建设，这个推动新能源成为公司的核心增长点啊。这个我们看到公司这里面就提到宣城产业园，提到两个，一个是这个超高功率的圆柱电池，还有另外是低空经济的电芯啊，这个两款不同的电池产品。可以看到公司在新能源这块绝对是应该是不止光伏的啊，这个在这个电池这块可能后面会有积极变化，这个包括公司也提到进一步推动新能源业务成为公司核心增长点可能后续可以关注这块的一个利润规模。然后第三个的话是公司说将依托盾构这块就是优势去拓展亚夏这个摩托水电这个工程建设，然后投资同时呢利用金祁门核电这个项目期的资本投资为纽带，拓展这个核电项目的一个配套的一个EPC 的项目，同时另外也拓展一些水利水电都是一些相对景气比较高的。我们看到这个15这个水网包括这个核电每年新增机组这个都是相对来说传统基建来说景气比较高的一些细分一些赛道所以上面这个是我们觉得年报的三个亮点，就是业绩已经筑底企稳，然后同时现金流大幅改善，同时这个科技新能源转型这块做出了非常强有力的这个指引表述基于年报的这些亮点呢，我们是目前对于鸿润建设还是持重点推荐的态度这个我梳理一下简单逻辑。首先第一个就是主业已经筑底企稳有业绩这个是我们刚才上面一直在讲的。然后第二块就是我们觉得可以提示关注一下公司的商业航天的逻辑这块呢就是我们公开资料可以看到，一个是在一月底二月初那会儿吧，就是公司董事长当时公众号有发这公司去
拜访这个深蓝航天这个创始人，这个是参观泰安的生产基地还有亦庄。那么公司是带着这个静视科技的这个创始人这个王教授一块去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可以看到公司在这个这个航天商业航天方面应该是也有所这个布局的考虑。这个深蓝的话本身是火箭舰体啊，那公司同时带着机器人机器狗去啊，其实我们判断就是可能它这个布局不光说只是在火箭发射端了，这个可能在这个因为机器狗啊，这个肯定在火箭上肯定是用来登月用的，这个、可能公司目光在商业航天布局的目光已经长远到这个包括后续的这个登月啊，甚至考虑到公司有动过机啊，这个再结合当时亚月份这个航天集团提出来商业航天的15规划，就是提到太空采矿的概念。所以其实公司有动购，这个是有太空采矿的这个逻辑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想象力是比较大的当然后续的话还要看公司进一步的一个落地的一个进展。然后第二块就是就商业航天这块，我们可以看到公司首先公司是账面资金是比较多的，同时公司主业呢刚才也讲到就是虽然已经筑底，但是相对于五年前其实是还是整体上是有所下滑的，就是传统基建业务这个比较质量比较好，但是增长的动力不足。那么这意味着公司有这个转型的动力，同时有大把的资金，这个具备转型的能力所以公司跟深蓝航天这样的这个行业，这个新质生产力行业的这些优秀公司是有深度的合作基础。然后呢，在商业航天这块，我们还要提示一个重点，就是关于宁波象山的火箭发射基地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市场其实还是关注不够，就是基于一些公开可查的资料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这个宁波象山商业航天发射场这个公开信息这项目呢在2021年4月份当时就在这个浙江的“十四五”重大项目里面是有公示，这个总投资200亿这个但是呢就是可以看到21年到25年这个项目基本上没就是推进缓慢，这个主要受到审批流程和资金规划的影响，可能各方面的影响。然后陡然在去年底到今年呢，就是在我们可以公开资料看到，就是今年3月份这个项目明显重启加速了这个调整这个统筹资调整完之后这个是要推进这个更务实的全产业链的发展，它的规划的话是一年发射100发，这个相当于是去年全国四个已有航天基地的这个总的发射总和。那么我们引用这个宁波晚报这个在四月份在上周的一个报道就是讲这个宁波政务服务中心官网显示，宁波商业航天产业基地项目第一阶段勘查将于4月份开启招标，也就是这个月就要开始这个项目的招标了，勘查招标这个产业基地的话预计投资额是接近100亿，这个进行全链条的一体化发展商业航天产业项目主体公司是宁波商业航天开发有限公司，在今年1月份刚刚成立，注册资本10个亿主营的话是包括卫星通信服务、卫星导航服务以及民用航天发射技术服务等等。那么从区位来看就是宁波象山这个地方大家没有注意到，就这里边有个新的发射场，但是象山的话它本身是具有中低纬度的滨海的优势，这个是与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的选址有相似之处，具有借助地球自转提高运载效率、降低发射成本等等优势，而且靠海，这个海上回收也更方便。那么目前宁波就是宁波晚报也报道，就是宁波已经启动了宁波商业航天科研实验发射场项目建议书编制工作的招标代理服务比选，以及象山这个大木湾新城项目地块也已经挂牌。那么这个地块呢是位于这个象山县大木湾新城松南大道与规划一路交叉口西北侧，跟这个航天环保产业基金象山县签约共建的宁波航天科普教育实践基地相距不远，可以看作是一个区域联动的重要配套那么刚刚这些话都是直接引自于宁波晚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宁波象山火箭发射基地作为国内第五大发射场已经是实质性的这个开始这个加速重启了，这个可能这个市场还是关注不够的。那么公司是来自于宁波象山的这个公司这个鸿人建设是来自于宁波象山的一家知名的企业，在当地建筑企业里面肯定是纳税排第一的，这个在当地有这个非常雄厚的这个业务基础这个业务所以后续的话我们也可以判断，就公司可能借助之前刚才我们讲这个可能去拜访深蓝航天然后在这个包括有大把的这个资金实力可以去拓展这个领域在象山火箭发射基地未来在基建等等甚至运营可能也会有一些拓展潜力所以这是这个商业航天这一块。然后第三块是公司的新能源和机器人逻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么首先简单的就是公司的已经投产的光伏呢，我们预计可能未来会有稳定的贡献业绩这个预计可能规模在1亿左右。那么第二个就是新能源这块，结合刚才我们讲这公司年报里面提到的，就是宣称鸿润新能源产业园里面讲到的超高功率圆柱电池和低空经济电芯项目这个投资建设这两款不同的专用电池，这是两个新的赛道应该也是两个相对比较新比较专用的这个非通用电池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电池后续的一个投产这个发展这个值得期待。然后第三个就是机器人这块 公司这个机器人呢，就是这个公司的投资两条线啊，一个是进士科技，另外一个是矩阵超智。然后进士科技呢这块是有多款机器狗，包括这个运动用的这个跑得很快的黑豹，还有这个陪护的宝宝机器人，同时也自己在1月份也发布了这个跑得非常快的这个机器双足机器人。那么进士科技它的速度、稳定性、性能各方面都在行业前列，同时也是跟京东签的战略合作，然后公司跟进士的合作是非常深的，这个帮进士应该也是这个包括它的投产，包括它的这个渠道这个项目落地啊，渠道场景开发、应用场景开发、渠道销售等等，应该公司都是有比较大这个助力的。然后另外就是矩阵这一块呢，因为矩阵超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始人张海星啊是来自于特斯拉，那双方成立了这个新机动力，在后续这个产品呢，在之前公开交流有讲过啊，这个矩阵超智后续的这个机器人可能是对标这个特斯拉三代新机器人的啊，所以也值得期待。这个后续特斯拉发布三代机器人之后啊，这个我们可以到时候拭目以待这个矩阵和公司的这个合作机器人这块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预计啊，就是在26年可能开始是一个机器人开始出货之年啊。那么就是公司的这个根据公司这个机器狗和机器人这个特点啊，我们预计可能在政府事业单位啊，还有博物馆、乐园、基建项目上，这些可能会开发一些应用场景。这个26年的话，可能会开始看到出货啊。所以主要就三个推荐逻辑啊，首先第一个是主业。基建主业非常稳啊，这个筑地企稳有业绩。第二个就是在商业航天，我们就有很大的想象力。然后第三块就是在新能源和机器人这块，我们觉得这公司也是这个有很多后面有很多亮点和催化的啊。以上是我们重点推荐鸿润建设的逻辑啊。接下来有请我们姚光老师讲一下那个电子部啊。
哎好，那个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这个建设电子部的杨广。那个汇报一下那最新这个建材的观点吧，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到临近一季报的最后一周了嘛，这个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建材的这个主流企业已经发了年报和一季报了。其实从整个新闻板块来看的话，就是整体来看的话，就景气比较高的还是玻纤。然后这个不管是年报还是最近这个就周五像巨石中前发的这个一季报来看的话，就是整个增速还是呈现一个这个环比提升的这么一个趋势。然后我们觉得因为现在这个电子部其实从20年以来是逐月在提价嘛，所以电子部带来的这个业绩弹性会在后面的几个季度里面会提升，整体提升整个业绩弹性。所以这个业绩端的话表现可能会逐季度这个会提升整个弹性。所以我们觉得在波纤的话依然还是这个现在整个行业的这个节奏向上的一个这个板块。所以今年还是这个要务必重视一下，就是这个整个保险板块的一个整体的机会，尤其是电子部的一个涨价的一个节奏跟空间，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重点期待一下的。然后这里边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包括我们最近跟产业也交流的话，就是可能对于整个传统电子部像7628这块的话，一个就是说涨价的一个上限，可能会超出市场预期。原来大家其实跟锚定的上一个周期的高点嘛，是按照这个8.5块左右。但是这一轮的话我们觉得很有可能会这个涨到10块钱，甚至会更高。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对于整个电子部的一个这个涨价的一个上限可以这个期待一下。因为现在整个行业的供需格局嘛，就是现在没有库存，然后另外的话这个资本机的这个短缺的这个瓶颈其实短期是难以攻克的。所以这个就是供给还是偏紧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需求端，尤其像楼梯记忆这种供需偏紧的这个情况可能至少会影响到明年年底。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种种原因吧，就供需偏紧啊，包括现在低库存的状态，所以整个涨价的一个这个空间我觉得是可以期待。另外的话就是因为过去这四个月嘛，就基本上是每个月年每个月月初就是涨提一次价嘛，然后我们觉得可能这个四月底或者五月就是这个五一之后吧，就可能还是再继续提价。然后这个涨价的一个这个幅度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有可能会比预期的要好一点。所以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就是电子部这个涨价带的这个弹性大家这个还是重视一下。然后这里面的话我们首选的还是以中国巨石为主，因为巨石的业绩确定性最强的。然后因为这个从一季报来看的话，就巨石同比增长了70%多嘛。然后大概就是12.5亿，我们觉得就是按照目前的时间价看的话，公司的业绩可能在65到70亿之间了，有可能就今年。但是后面因为价格在持续上涨嘛，所以这个公司的这个业绩可能也会在不断的上修。如果说假设的话，比如说电子部涨到这个10块钱，可能对应的这个高点年化的话，对应巨石的业绩会到这个 120亿左右，就是其中电子部的话可能有个八九十亿，然后催沙的话大概39亿，然后这个按照周期高点的话可能15倍，这样可能对应的大概就在1800到2100这么一个市场空间吧。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最近这个把巨石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目标市值上修。哦，因为确实整个行业的一个这个景度是在不断提升的，有后面有可能这个冲上的一个涨价也可能会比预期的要好一点，因为四月份以来的话，其实连续两周在提价了，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像这个中材科技，中材科技的一季报在同比增了40%，因为中材的话，其实它抛开了这个波线的话，就是叶片第一弹嘛，然后这个锂电镉膜全球第三嘛，就是它其他的业务其实还是它就是其他业务还是比较多的，其实从景气周期的景气度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波线还是最景气度最高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叶片这块，就是风电的话，一度整个装机同比增长就是8%嘛。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在比预期要好，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去年的话整体抢装完之后的话，今年整个风电的装机可能会比预期要低一点。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的话，其实要比预期要好。所以我们觉得今年其实整个风电这块的需求应该还是一个稳中向上的一个节奏，然后整个绝对量是比较大的，因为去年的话大概120多吉瓦，今年估计还是维持在这个120以上，所以整个对于波线需求的一个绝对量一个拉动还是非常有保证的。另外就是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提升，热塑这块需求也在遍地上涨，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最近的话其实整个成本端其实对于促沙端的一个支撑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这个能源端的一个涨价，其实原来大家从这个天然气，就国内天然气原来从3块的现在已经涨4块多，然后另外一些这种锂辉石啊，就是对于高锰量的这种配方啊，就是用的这个原材料其实也在涨价，所以整就是成本的那个支撑的话，其实也是支撑了整个促沙价格可能也向上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也是个就是供需格局在边际改善的那么一个情况，然后由于成本端的支撑的话，可能这个价格也是一涨难定，这个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一块的话，其实对于整个波线的龙头来说的话，也是这个业绩的一个贡献点吧。然后中材科技这块的话，因为它是整个 AI 电子幕里面品质最全的一个企业嘛，然后这个现在也在积极的发电增，可能要扩这个特种电子幕嘛，然后这块的话可能有3个项目大概共9000万米吧，9000万米，然后再逐步的扩，所以这块的话，就是随着这个高端需求的一个释放的话，其实公司也是控制生意的。然后我们之前也对它也做了一个几次假设，就是可能按照周期高点，比如说电子部涨到了就728电子部涨到大概10块钱，可能它的业绩有大概40多亿，然后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业绩弹性跟这个估值空间也是可以看一下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这个重庆国际，重庆国际发了这个25年年报，然后一季报的话这个还没可能要下的库，然后年报来看的话就是同比大幅扭亏嘛，然后这个2个多亿的一个业绩。然后这个因为就是现在国府它尤其是这个AI 电子部这块的话，它其实主要就是现在二代部的这个出货量是比较快的，然后另外的话这个就是 LCE 这块通过认证之后可能也在小批量供货了，所以这块的话它其实整个二代部跟 LCE 的一个出货的话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所以它是有一定预期差的。然后之前的话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几次假设啊，就比如说按照这个周期高点的话，这个价格涨到一定高度然后算的话可能它业绩有大概20几个亿啊，所以这个从同比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弹性非常大啊，所以这个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AI 电子部的这个就只有 AI 电子部的这个鸿和科技，就鸿和的话这个就是它因为它就历史上主要是做这个保部嘛，就是做这种超薄极薄的这种电子部，就是一直做这种，所以这一轮的周期的这一轮这个 AI 电子部的这个景气周期上行的话，它其实是弹性比较大的，因为它没有一些促沙的这种拖累。然后但是从这个估值角度来看的话，确实有点贵了。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它主要是以 LCD 为主，然后而且现在 LCD 的整个供应格局也是最紧缺的嘛，所以整个涨价的这个幅度，包括它整个盈利的能力的一个提升啊，也是弹性来说比较大的。可能现在就是因为公司今年也在扩产，但是现在因为受制于整体的这个产能的一个限制吧，可能就是今年的整个业绩弹性，可能包括这个高点年化去看的话，可能也就逐步释放的一个过程。原来我们做的几次假设也是按照这个从今年10几个亿，明年20几个亿这个预期跟的。 啊，所以这块的话可能就看到这个整个板块的一个贝塔走嘛。如果说科技比较强的话，这个电子部这块有一些这种边际变化，包括一些市值性的催化，它可能公司整体还可能在继续向上。所以我们觉得就今年其实对于整个电子部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还是一个这个周期持续向上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还是可以这个超配一下这个板块。这个是整体这个波线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从消费电子厂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最近的话就是原油的价格波动其实还是比较频繁的，就是可能涨几天跌几天，就是价格的这个还是维持在相对高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还是以分了两个链条去看的，就是这个一个就是说整个原材料其实不受这个原油价格的影响的话，然后这里面的话主要就是以出口宝宝跟天然消防为主。这个其实中国最近其实调了一些，就是调回了这个一二份那边启动前的一个平台期了，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位置的出宝就可以，大家可以这个重视一点，可以去捞一点因为从公司的主流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板材这块的话其实整个增速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这个公司的整个也是轻资产模式，维持高分红的嘛，就是这几年的模式一个50%这样的分红比例，现在股息率可能都有4个多点所以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位置其实赔率上来说就比较合适了。如果说后面这个地产的贝塔有一些边际改善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加强另外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推的这个清源消防，就清源消防其实最近这段其实走的相对收益还是不错的就是今年的话，就是因为马上就五一了嘛，就五一之后的话，其实新国标就完全落地执行了，就是一些这个就旧国标的产品的话就不能卖了，所以这块的话可能这个就是行业的一个这个供应量大幅出现，建立格局的一个优化，包括这个可能产品的定价相对于去年要好一些，因为去年价格战打是比较厉害的所以盈利能力上这个毛利率啊可能是一个逐季度环比改善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就是海外跟这个工业消防的话就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嘛，就这个是今年可能就国内这块的业务的话，就民生业务的话就基本上触底企稳，然后国外这个跟工业消防这两块业务稳定增长，所以整体的这个业绩端跟收入端可能就是一个这个今年就是触底反弹的一个阶段了然后包括公司这个有一个大回购嘛，就是在这个回购2.5到5个点的这个公司股份嘛，然后回购价不超16块钱，如果按照16块钱算的话，可能这个指引的市值大概就在140亿左右，现在可能就在这不到100，就100到110亿之间嘛，其实还是有个30%以上的每个空间。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以这个就是受这个原油这个价格波动影响的这些原材料，就是比较像防水呀、像涂料啊，包括管材这些嘛，就是短期确实还是受到这个原材料这种波动的一个影响，可能逻辑上会一直在反复。但是我们觉得核心还是要关注这个能持续涨价传导成本压力的这些票吧。我觉得这里边的话就是这个以三个数为主，然后这个三个数也刚刚发了这个一季报，一季报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还是符合预期的，就是因为一季度对它来说历史上传统就是传统的淡季，就是过去的时候基本上一季度都亏钱的，今年其实扣亏之后压缩的这个盈利，然后收入端有10%的一个货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我们觉得就是在像2016年的新的这种城市更新也开始启动了嘛，然后对于这种城市更新包括老小的改造的话其实涂料这个是充分受益的，就是未来的存量化市场的话，这个其实涂料这个行业还是这个逻辑非常顺的，因为二次囤涂这个对于它的整个需求是有支撑的然后另外的话就公司内部的一个调整，就是零售占比越来越高嘛，今年可能会超过50%以上所以零售的毛利率而且要更高嘛，因为这轮的话其实原油价格上涨，就是对于公司产品来说的话，像零售渠道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压力去看到这个成本压力，就是基本上可以正常传导，然后工程端的话可能还是可能有一个实质的问题吧，就逐步的一个传导，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其实这轮的话就是涨价是可以完全覆盖成本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对于三个数来说的话，尤其这波调下来之后然后现在可能在300亿左右了嘛，反正公司今年比较高的一个这个业绩指引预期的话，其实这个位置我们觉得也可以这个重点关注起来的，就比如说炒这个内需或者是地产链的贝塔改善的话它都是受益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像雨虹啊包括科顺这个防水，然后包括北新这种，就是这里都不重就是重点这个展开讲个股的逻辑了。因为就是核心的话其实还是大家在涨价传导成本压力嘛，因为这个行业整个 供需格局也在改善，因为市场经济提升了嘛，其实龙头就一月份有能力向下游穿到什么压力，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这个体现了这个一个竞争格局优化之后的一个这个企业龙头的一个竞争优势的一个企业。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地产的这个贝塔就是就比如地产跌幅这个收窄，就不像过去两年就跌个百分之二三十的，就是百分之十大减二十的这种跌幅的话，如果是能收到个位数的这种跌幅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些企业就可以讲自身的一些阿尔法，所以它整体的这种市占率提升之后的话，是有能力是提升自己的这种盈利能力的啊，所以我们觉得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然后最后讲一下玻璃的情况，玻璃的时候其实启斌也刚刚发了这个年报跟一季报，其实从数据来看的话是很一般的，然后一季度基本上是不赚钱，然后扣费之后还是亏钱的，因为从目前的时点价来看的话，就光伏可能就是亏损比较厉害，因为最近这周的话已经跌到九块钱了，然后另外的话氟化啊现在价格也是在处于一个低位筑底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因为现在整个行业是库存比较高，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需求是很一般的，所以现在整个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就是大家的这个尤其中小企业现在生存压力是比较大的，就是现在油压力非常大，可能中小企业亏现金流的话也已经亏了大概两个季度了。啊，所以现在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更长，可能行业这个供给出清的会更快，然后因为现在整个行业再生产能大概是 1.5 的一个阶段，这个属于近五六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一个再生产能了。然后从了解的情况来看的话，可能接下来还是有一个产能要这个退出的，因为确实中央企业现在整个限制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的话，可能现在也在传这个湖北地区可能有一些这种产线要把，比如上收掉的一些产线嘛，可能要转产或者这种停产，因为最近石油价涨价也涨得比较厉害，所以这个可能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一个限流的压力，所以我们觉得的话，就是反正可能就是二季度吧，我觉得可能接下来这个供给再进一步收缩，有可能到14万的一个这种量，甚至更低，反正就会进一步这个拉。就是拉近一些这种供需的这种一种错配吧，可能到一个紧平衡状态，有一个价格的一个那种触底反弹吧，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预期的话，就是恢复到这个龙头企业，比如像启斌、信义这种能恢复到他们盈利，然后行业到一定平均线嘛，这样的话可能会拉出龙头，可能会他们的利润会回到一个大概8到10块钱每牛这样的一个盈利水平，然后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可能就是这种玻璃困境反转带来的一个机会。就是龙头企业可能会有一波小反弹的，然后这里边的话，我们觉得可以建议这个首先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港股的信义玻璃，因为信义的话，这个它主要是汽车玻璃这个跟氟化嘛，然后汽车玻璃这块的话盈利比较稳定，去年可能贡献的都有20亿的利润，今年可能就是稳定增长，然后再加上氟化这边的供给反转，现在其实如果说按照真正恢复到一个这个就是龙头赚10块钱翻盈亏平衡线的话，可能信义的。这个年化业绩可能现在已经奔到40亿去了，现在港币市值可能不到400亿了，其实还比较便宜的。然后其次就是启斌的话，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它氟化的，就是它光伏这块的话，其实拖的是比较重的。因为现在整个光伏玻璃的这块的一个供需这个还是比较压力比较大的，尤其现在大家亏损的这个很厉害，然后价格也没看到止跌的一个信号嘛，现在整个行业的一个这个再生产能还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可能还是在继续收缩嘛，所以就是这一块的话，就是这三个公司整体的业绩还是可以比较大的，包括后面公司可能对于整个电子玻璃业务还是有一个重点的一个投入吧，就是未来这个五年可能公司会重点把电子玻璃业务这块的话重点做出来，也会有一些这种自己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边走边看吧，以上就是我汇报的一些内容，然后接下来的话有这个预料。来汇报一下这个他那边的一个观点，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那本周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精工钢构的一个调研反馈以及科顺股份的一个财报点评。本周呢我们也是调研了这个精工钢构。首先呢就是就这个25年的这个业绩情况而言，四季度单季度毛利率的一个下降呢，我们判断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项目接转类型的这么一个问题导致了一个暂时的这个收入结构的这个变化。那么后续呢就是我们也跟公司进行了一些交流，就是反馈下来25年整体国内的这个项目毛利率呢较往年有2个百分点的这个下降，主要原因还是在需求承压 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那么相对应的这个同行呢都有一定幅度的这么一个毛利率下降的这么一个现状。那么公司是认为呢，就是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国内的毛利率基本上来讲就是头部企业扣掉饭费之后也没有什么利润了，因此这个就是再往下降的这个风险是总体有限的。那么财务费用这边呢，就是25年公司减值冲回了这个5000多万因此来讲就是说也可以看到这个公司的这个减值的相关的一个计提是比这个2024年同比要这个优化了一些那么展望2026年呢，就是首先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订单目标上来讲的话公司还是维持一个2026年整体10%订单增长目标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指引，比这个一季度7.5%的这个新签订单增长还是这个要略高一些。然后国内的这个毛利率的话刚才可能也提到了，就是公司认为也基本触底了。那么在整体25年呢，就是国内的这个收入占比是80%那么海外是20%那么公司预计呢，就是26年的话，就是在整体订单结构中，国际的这个订单占比是达到一个30%因此来讲，首先就是展望未来2年的话，那公司在这个收入结转当中，国际这部分的占比应该是提高的。而国际项目不管是这个就是现金流还是说是这个净利润，都会比这个国内项目要好一点。因此如果展望26到27年的话，我们首先是看一个毛利率的这么一个平稳的这么一个修复。然后在这个国际项目当中，一些重大的地标项目，比如说这个就是某个重要的这个场馆当地的这个最高楼、机场这种标杆项目，单个订单体量在5亿以上的这种项目，这个占比是有所提升的，而且其毛利率是相对较高的那么也是这个进一步的可能会这个就是增强这个毛利率修复的确定性。那么在中东方面呢，就是需求这块，沙特因为这个2030的这个规划核心还是以基建去拉动经济，那么整体来讲，沙特这边的项目是比较多，而且规模比较大，仅25年一年可能就有这个3个重点项目，合计22亿的这么一个新签订单，那么目前来讲啊，就是公司反馈，可能地缘政治冲突这一块是暂时没有影响到一个订单的执行和结转，那么目前来讲，一些海外项目的预付款已经陆续到位回款方面还是这个有保障的，那么未来呢，我们认为就是公司在这个海外机场这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拓展空间因为就是整个机场钢结构在国内这块的话，就是公司市占率是比较高的是有一个1/3以上的这么一个市占率比如说像是北京大兴、上海虹桥、广州白云这些就是一线城市的这个核心机场基本上来讲都是公司承建的这个钢结构工程。那么海外这块的话，就是其他机场包括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重点机场也是这个公司承建的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全球机场处在一个这个改扩建相对比较高峰的这么一个周期像是中东、中南亚和这个新西兰均有一些这个可跟踪项目因此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国外这块未来还是一个稳健增长的这么一个趋势并且呢就是最近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也让大家看到了就是中国供应链更加稳定的这么一个优势因此来讲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国内的这个企业在一些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个竞争力和市占率我们认为还是提升的那么国内这块的话基本上来讲就是公司的这个可能聚焦的方向就是重点城市的这个城市更新这个也是15中央政策的一个大方向那么由于公司总部是位于这个就是浙江因此来讲就是在城市更新这块这个聚焦还是在这个上海这一块主要是涉及一些安置房、绿色建筑这些目前的这个业务量大概是20-30亿因此来讲呢，就是我们判断假如国内这块的话如果说地产这个市场不是说像前几年那样一个大双位数的这么一个下跌而如果今年的这个下跌幅度能缩小到这个个位数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总体的这个 国内订单还是会在一个底部企稳的这么一个状态。因此总结下来，就是我们认为就是海外这块增长还是能够抵消国内这块的这个压力。包括由于海外的这个毛利率更高，因此来讲的话，就是公司未来几年主业这块可能是处于一个业绩小幅每年小幅增长，然后这个并且毛利率逐渐修复的这么一个趋势当中啊。那么截止到这个25年年底呢，就是公司账面上的这个现金有50到60亿啊，然后扣除掉一些相关负债的话，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还有大概25到30个亿的净现金啊。因此来讲就是公司也具备比较好的这个就是分红以及第二曲线拓展的这个能力啊。那么根据我们跟公司的交流呢，就是公司目前来讲的话，它的主要第二曲线的这个拓展方向还是沿15-15规划去寻找一些需求能够保持5到10年增长啊，市场空间至少在700亿这个级别的这么一些赛道。并且公司表示它是即便不控股的话啊，也是需要这种能够参与决策介入产业的这种投资啊，就是单纯的这种财务投资可能公司是不太愿意去做的因此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认为这块也是可以公司未来可以关注的一个方向点。那么总体来讲呢，就是我们认为公司的业绩是一个可能未来两年是一个逐渐修复的这么一个趋势然后根据公司相关的这个70%的这么一个分红率保底的话基本上来讲也有一个这个5个点左右的这么一个股息率因此来讲安全边际是有的。那么往上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要看这个就是业绩进一步超预期以及这个就是第二曲线拓展这块那么目前来讲公司还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配置标的。那么在那个前段时间回调之后从配置的性价比来讲上我们觉得已经是比较优秀了就是如果市值允许的话，我们也是觉得投资者可以进行一个关注和配置那么接下来就是给大家再汇报一下科顺股份相关的一些情况。那么本周呢，科顺也是发布了这个25年的年报和今年的一季报。那么总体来讲呢，就是25年因为这个减值计提的这么一个这个比较多那么那个同比是转亏。26年一季度呢，公司的收入是同比增长了4.3%来到了14.6个亿，然后归母净利润是0.64亿元，这个是同比增长了50%到60%应该来说这个业绩总体来讲一季度还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那么我们觉得呢，就是公司比较大的亮点自然就是这个毛利率的提升那么尽管25年全年因为需求的下降，公司的这个材料销量是同比下滑了14.6%但是整个25年呢，公司是实现了这个客户的优化和零售端占比的这个提升在25年整个行业需求承压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公司包括一些同行也是在年终进行了一个提价，那么也是反映了一些小企业出清以及结构端优化的这么一些成效全年在需求压力有压力的情况下整个防水材料的平均价格是同比上升了2.2%到了9.1块钱每平米同时呢，由于2025年整体的这个沥青价格还是处在一个低位因此来讲就是成本端这个也出现了一定的优化那么每平米的毛利呢是上涨了20%以上来到了2.6元，所以是整个防水材料板块的毛利率是提升了4.6个这个百分点。那么26年的一季度呢公司整体的这个改善趋势是得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延续整体毛利率呢是同比提升了这个3.1个百分点左右因此来讲的话，就是首先从毛利率的角度来讲25年全年和26年一季度还是表现比较好的那么整体上来讲呢，就是现金流这块公司也是表现出了一个改善的趋势。那么2025年呢，全年的这个收现比是上升了9.2个百分点经营净现金流是3.2亿，这个也是小幅增长。那么今年的一季度呢，公司的这个经营现金流的流出是0.55个亿这个同比也是少流出了接近3.3个亿改善也是比较显著因此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认为从主业毛利率这块公司也是基本上兑现了去年下半年以来它跟市场交流的这个毛利率改善 善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展望后续呢，主业这块就是我们认为短期来讲可能会受到这个原油这边带来的这个沥青成本波动的影响会比较大，但是目前来讲就是从这个三月到四月，龙头企业普遍是进行了这个三轮提价，各条线的产品普遍是涨价了10%到15%，因此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在26年全年的话，头部防水企业的毛利率啊，总体来讲还是能够保持一个这个同比基本持平的这么一个状态。因此的话就是在这个点上，首先我们觉得这个公司今年的这个补回减值之后的这个经营性利润可能还是会达到4亿左右。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估值表现的就是一个主业的一个合理估值那么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就是公司也和广东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基金联合共同设立了这个产业并购基金，并且这个就是准备去投资一些这个比较靠前的这个新质生产类企业，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公司在今年二月也是成立了这个相应的半导体公司，那么我们也是预计就是今年上半年或者说是这个三季度，公司在相关的一些这个投资上方面也会陆陆续续让大家看到一些动作，那么与京东光购类似，可能就是目前来讲，我们觉得科顺股份的这个配置性价比也是不错的，就是仍然是一个这个主业提供这个安全边际，那么第二曲线去提供向上的这么一个空间的这么一个状态，以上是两家公司近期的一个这个调研反馈以及财报点评。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